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曾经听过一个故事，是关于这个猪和牛的一个故事了，是特惠正这个有一个传道人讲的。这个猪往往被人称为蠢猪，成为笨猪，成为懒猪，或者成为脏猪，反正是人们对猪的这个印象非常不好，但对牛的印象非常好了，就是勤劳啦、忠厚，一些好的东西的，可能都跟那个牛有关。猪就非常感到愤愤不平，他说：“我和你一样。”在宰杀的时候都被人宰杀的吃了，而且人们不止吃我的肉，还会有时候把我的脚当猪吃的猪脚，把我皮用来做那个鞋子或者衣服。为什么你受的待遇和赠赞这么多，而我受的人们鄙视这么多？这个牛就想了想，告诉他说：“我在活着的时候，实际上我就已经把自己奉献给这个人了。我在活着的时候，我已经为人是拉车、耕地，而且吃的是草，挤出的是牛奶来喂养。”这批人这就是一个笑话了。笑话就是讲到活着的时候，什么叫活祭，就是活着的时候就已经把自己给奉献了。今天我们再次来到这个罗马书的时候，实际上从罗马书第十二章是一个转折了。转折实际上从一到第十一章都特别是提到保罗提到这个神的救恩，包括外邦人的救恩，包括以色列人的救恩，一个在教义方面这个启示的问题。从第十二章开始就转到实际生活这个应用这个层面。虽然保罗用这么大的篇幅来讲他救恩的这个教义，但是我们不能忽略这个教育的目的还是来改变我们的生活，来使我们能够在实际生活中来改变我们的心意的同时，能够把这些道理能够行出来。这两节经文是一个非常非常宝贵的经文，今天背诵经文就是这两节。我相信在座的有好多人已经把这两节背过来了。要不要我测验一下？谁能背过第一节来？劝献上，当作活祭，圣洁的，神所喜悦的，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这个世界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查验三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非常非常宝贵的两节经文，也是非常非常被经常引用的两节经文。实际上在分享这两节经文，实际上我自己感觉很为难。我承认我自己离这两条经文差得很远。我希望这是借着神的灵在我身上刚强我，真是能够把神的真理能够讲出来。我们先来分享 第一节了，他讲到，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So, therefore, brothers, I urge you, 劝你们，有他们这个劝的时候讲的是 I call upon you, 我呼召你， I make a request to you, 我就是请求你。在一些版本还用一个词 I beg you, 这是我这是苦口婆心的来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这个所以里头吧，实际上包含很多很多的内容。所以一个直接的下来是从第十一章下来，第十一章我们讲到以色列的救恩的时候，特别的讲到神的怜悯，特别是因为神的怜悯，神的救恩才得以临到我们外邦人。他讲到你们从前是不顺服神的，如今因他们的不顺服，你们倒蒙了怜恤。怜恤和在原文和特别是同一个词，都叫神的 mercies。这样他们也是不顺服，叫你们 叫他们因着是给你们的怜恤，现在也就蒙了怜恤。因此神将众人都圈在不顺服之中，特意要怜恤众人，这就是神的慈悲。神特意对着律法是要把众人圈在不顺服之中，也特意借着这样的不顺服来怜恤，来慈悲，来怜悯我们众人。最后这实际上保罗有一个很伟大的这个颂赞，他讲到神在神丰富的智慧和知识，他的判断何其难测，他的踪迹何其难寻，谁知道主的心，谁做过他的谋士呢？是 谁是先给了他，是他后来偿还呢？有万有都是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愿荣耀归给他，直到永远，阿们。特别是第三十六节讲到万有都本于他，都依靠他，都归于他。接下来一个自然而然的保罗就是一个对我们的一个劝勉，就是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来劝你们，当将身体献上当的活祭。如果你翻开整本的圣经，神对我们在每一个要求的时候，他不只是凭空给我们发一个命令，他首先启示他自己对我们的恩典，他首先启示他是一位怎样的神，然后他再对我们有要求。我相信大多的好多人都会背十诫，十诫你们是怎么背呢？啊，有谁能背一下？啊，十诫第一诫是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有别神，我们往往会从这来开始。但是如果你查看这个最初十诫颁布在出埃及记第二十章的时候，他怎么说？我是一位怎样的神？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曾将你们从埃及的为奴之家领出来的神。所以除了我以外你们不可以有别的神。神首先启示他是一位怎样的神，神首先启示我们他的作为和救恩，然后他对我们有要求。这对我们每一个人实际上非常非常重要的。帕斯卡一个伟大的一个物理 学家，也是一个伟大的计算机学家的人，他曾经有很重要的话讲的是， 一个人对神的爱永远不会超过他对神的认识。我们对神认识多少，我们就能神爱多少，我们也对神能够顺服多少。如果我们没有首先看到神为我们做的，只是看到神要求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往往就很难出行出来做出来。但是当神开我们的眼，当我们看到神为我们做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心被恩感，去回应，去顺从神对我们的呼召和诫命。他这里讲到一个奉献的问题，我们在礼拜五在出信组，我们也在查这个金钱的奉献最后一课。保罗这里呼召我们每个人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他是从第十一章三十六节而来的，他讲到万有都本于他，依靠他，归于他。我们的一切，我们一切的所有，实际上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所献上的，也不过是把神给我们的来重新来归给神而已。这是一个观念的转变。过会儿我会讲到这个心思意念的更新的时候再讲这一点。这个观念的转换是非常重要的。当我们迟迟不愿意奉献的时候，很大的原因是因为这些一切都是我自己赚来的，都是我的，我可以自由的支配。但是如果我们想象这一切的一切都是源于神，都本于他，也是依靠他，而且应该归给他的时候，我们就比较容易把自己能奉献出来。奉献观实际上在一个基督徒生活中一个非常关键的一步。如果你读所有属灵伟人传记的时候，每一个在神面前证的人都有一个关要过，就是一个奉献的关，把自己全人奉献在神面前，而不只是金钱而已，包括你的时间，包括你的才干，包括你自己一切的主权。保罗在这里提到是，所以弟兄们，他呼召的这个奉献是对我们一起做神儿女的弟兄来说的，因为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我们都是在主内是弟兄，耶稣是我们的长兄，他称我们为弟兄也并不以为耻。因为这样的关系，保罗用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当将自己献上。如果他是一个不信主的人时候，实际上神不要求你奉献，你的奉献可能你也不知道奉献的真正意义是什么。但是保罗对于每一个在主里面的人，每一个成为神儿女的人，他有一个劝勉，就是当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大礼拜五我们讲金钱奉献的时候，有一个原则，包括甘心，包括尽心，包括凭着信心。大家可以上网，是这样，我们是听那个于洪杰弟兄他一个讲到的是那个金钱的管理。因为时间关系，我不会花太多时间来讲述这个。他说在奉献的时候不只是甘心，很重要的是尽心。他讲到我们的心若责备我们，神比我们的心大， 没有一切他不知道的。亲爱的弟兄啊，我们的心若不责备我们，我们就可以向神存坦然无惧的心，我们向他所要的就无不从他得着。这是在约翰一书三章20节到21节的约翰的一个忠告。这里保罗实际上来劝我们的时候，他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慈悲如果除了是 NRV version 是用那个单数以外，其他十几个 version 你看的话，基本都是用 mercies， 一个神的正慈悲。实际上神的正慈悲从罗马书第一章到第十一章充满了这个神的慈悲。这是为什么保罗说，所以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在这个时候我们可以简单的回顾一下保罗所启示的神的慈悲包括哪些方面。首先他启示了神的爱。神的慈悲是什么？很多时候就是我们不配得得到了，很多时候我们应该得的神没有加给我们，好比神我们应该得到神的惩罚，我们应该是该死的，但是神赦免了我们，对，我们不配得神的救赎，我不配得神的恩典，不配得神的爱，但神还是爱了我们。神的爱在罗马书第五章第八节讲到，唯有基督还在我们做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神的爱就向我们显明了。这是一个恩典，这是神的一个慈悲。在第八章也讲到，神不既不爱惜自己的儿子为我们众人舍了，岂不也把万物和他一同也白白的赐给我们吗？这是神爱的另外一方面。在8章35到39节也讲到，谁能使我们与基督的爱隔绝呢？是患难吗？是困苦吗？是逼迫吗？是饥饿吗？是赤身露体吗？是危险吗？是刀剑吗？保罗有一连串的反问，他讲到，我深信无论是生是死，是生是天使，是掌权的，是有能的，是现在的，是将来的，是高处，是低处的，是别的受造之物，都不能叫我们与神的爱隔绝。神的爱是永远的爱，神的爱是无条件的爱，神永远的爱是永远不改变的爱。这爱是在我们主耶稣基督里的。在罗马书1到8章也启示另外一个神的慈悲，就是神的恩典。在讲罗马书第5章的时候，我曾经把神的恩典也讲了一遍。实际上在3章24节就讲到，如今全蒙神的恩典因耶稣基督的救赎，我们就白白的称义了。在第4章讲到，就是人得为神的好处是本乎信，因此是属乎恩。在第5章第2节讲到，我们又借着他因信进入这现在所站着的恩典中。第20节也讲到，律法本是外天的，叫过犯显多，这是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了。在第6章讲到，罪必不能做你们的主，因为我们已经不在律法之下，那在恩典之下。神的慈悲另外一方面也表现在他赐给我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一个圣灵。在第7章第6节讲到，我们既然在魁梦的律法上死了，现在就脱离了律法，叫我们服侍主是按照心灵的信仰，不是按照遗文的旧样。 在第八章特别提到圣灵的更多的各个层面，讲到因为赐生命的圣灵的律在耶稣基督里释放了我，使我脱离罪和死的律了，是律法的义能够成就在我们这不随从肉体只随从圣灵的人身上。讲到如今神的灵住在我们心里，我们就不属于肉体乃属圣灵了，说人若没有基督的灵就不是属基督的。也讲到的是然而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灵又住在我们心里，那叫耶稣从死里复活的也必借着住在我们心里的圣灵使我们必死的身体再活过来。在第十三节讲到我们若顺着肉体活着就必要死，若靠着圣灵天天致死身体的恶行就必要活着。圣灵与我们的心腾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圣灵也心里又说不出来叹息来替我们的祷告，因为是圣灵是照着神的心意旨意替我们祈求。圣灵可以说是每一个神赐给我们每一个信靠他的人一个最宝贵的礼物。这个圣灵保惠师会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现在慈悲也包含在他把平安赐给我们，他把和平赐给我们，他使我们原来与神隔绝的得与神相合。讲到愿恩惠平安从我们的父神便主耶稣基督来归给我们，他讲到我们既因信称义就借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得与神相合了。哎，讲到的体贴肉体的就是死，体贴圣灵的那是生命和平安。真的慈悲还有好多好多方面，像我们被称为义，像我们能够得儿子的名分，像我们这是欢欢喜喜的站在神的盼望中，像我们将来又有神同得荣耀，像我们将来又有身体要得赎，这必死的身体要得以复活，这都是慈悲。同时也讲到神的恩慈宽容和忍耐，特别是在九到十一章对以色列的这个宽容和忍耐，这一切的一切来表明了神的慈悲是何等的丰盛。神的慈悲是如此的丰盛，他要领我们来把自己来奉献出来。在诗篇一百一十六篇诗人有一句话是，我拿什么来报答耶和华向我所赐的一切厚恩呢？当我们真正领会神的恩典的时候，当我们真正知晓神的丰盛的慈悲和恩典的时候，只有一个道路，就是他引领我们把自己献上。在第二章第四节讲到的是，你藐视神丰盛的恩慈宽容和忍耐，你不晓得他的恩慈是领我们悔改吗？所以保罗在罗马书第十二章来劝我们，以神的慈悲来劝我们，就到当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讲到要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变化，叫我们查验后与神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神的慈悲要领我们悔改，神的慈悲要引领我们把自己奉献出来。奉献实际上包括各个层面，体现在罗马书第十二章一到二节。首先我们从第一章到第十一章讲到，我们首先是一个灵魂的得救的问题，我们以前是与神隔绝的，被称为可怒之子，被称为灭亡之子， 那是因为神爱我们的大爱，因为耶稣基督的救赎和恩典，我们得与神相合，而且不只是得与神相合而已，我们被称为神的儿女，我们也可以过一个以神为乐的生活，这是一个灵魂的得救。在这个得救的过程中，神实际上来呼召我们，来转向他，来朝向他，来归向他。当然，神救我们不只是要我们灵魂得救，将来上天堂而已。他呼召我们，实际上把自己向上当作活祭，就在活着的时候，把自己的身体献上，来为他所有，来跟他适应。所以，这个奉献、这个、悔改的体现，也表现在这个身体的全人的奉献。他也讲到的是心意更新而变化，同时也是一个心思意念的奉献。他想到我们要查验神和与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的时候，也讲到是我们一个意志的奉献。活祭，讲到祭的时候，我们不能不提到旧约，因为这个祭是从旧约而来。我们知道亚伯拉罕开始的时候，他是过一个祭坛的生活，他每到一处都要筑祭坛献祭。神启示摩西以后，按山上的样式就开始了献祭的生活，特别在圣殿的会幕献祭的生活。以色列旧约的献祭好多的种祭都记约在利未记和民数记里边，一个很重要的祭被称为燔祭，是由祭司亲自的献上，是由没有残疾的，要公牛或公羊，如果没有钱的可以献斑鸠了，可以献这个鸽子了，但很重要的是要没有残疾。在献燔祭的时候，他讲到要流血，而且把血洒在坛的四周，而且要剥皮，要切块，要焚烧。这一切的一切都预表了耶稣基督将来要为我们全人类的罪来奉献自己，来代赎我们。在旧约中唯一提到一个献活祭的地方，就是亚伯拉罕把以撒活着的时候就绑在祭坛上，那是因为神丰盛的怜悯，神没有让亚伯拉罕杀以撒，但是这预表了将来父神要亲自把他的独生子来献在祭坛上，来作为神的羔羊，这可以成全他的救恩，以致可以我们与他和好，成为神家里的人。所以旧约的预表完全的指向了耶稣基督。神是不是喜悦献祭呢？但是神的心意告诉我们，我喜爱连续，不喜爱祭祀。他讲到听命胜于献祭，神所要的祭在诗篇五十一篇大卫讲的，你本不喜悦祭物，你说喜悦我就献上，你说喜要的祭是忧伤的灵，神啊，忧伤痛悔的心你必不轻看。神所要的是一个悔改，是归向他的心，是一个忧伤痛悔的心，这是神的心意。他的末世要是儿女转向父亲，父亲转向儿女，他要托我们的神，我们要做 他的子民。 的旧约的新约，希伯来书把旧约献祭制度来做进一步的说明，讲到基督献了一次永远的赎罪祭，就在神的右边坐下了，因为他一次献祭便叫得以成圣的人永远的完全，这些罪过既得以赦免，就不应再为罪献祭了。所以在新约旧约这种献祭制度是已经废除了，但是在彼得前书告诉我们说，我们是有君尊的祭司，我们仍然是祭司。这表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要天天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我们既是祭司，而且有君尊的祭司，而且我们自己也是祭物，而且是活祭的祭物。这活祭有很多方面的意义了。首先保罗在这启示我说，当你把自己献上当的活祭的时候，它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是灵里的一种敬拜和服侍。他说 spiritual act of the worship。 他们讲到如此侍奉的时候，到原文是 worship， 也是一种敬拜。当我们在服侍神的时候，也是代表了对神的一种敬拜，是灵里的一种敬拜和服侍。他也讲到是理所当然的，所以我们每个人是这样按照常理都应该做的。这个活祭一个非常重要的意义是一个全人的奉献。神不只是要我们的时间，要我们的金钱，要我们的才干而已，他要我们一个全人的奉献，一个主权的奉献，包括灵魂体各方面的奉献。我不知道在座的人有没有做过这种奉献的祷告。很多的时候神要求我们在神面前要更新我们的奉献，但在奉献祷告的时候，我们要往往要把自己的口、自己的眼、自己的手、自己的耳朵和脚都奉献给神，顺服神的引导和使应。很多时候这些肢体实际上是为我们自己所用，当作不洁不法做奴仆，为不洁不法做奴仆。但是在罗马书六章十九节的时候，保罗告诉我们，你们从前将肢体献给不洁不法做奴仆，以至于不法现在要照样将肢体也献给义做奴仆，以至于成圣。这是一个奉献的改变，以前是献给了罪，以前是为了自己而活，以前是顺从今世的风俗，现在神要求我们把肢体也照样献给义做奴仆，让我们以罪成圣。这就是一个奉献的改观。我还记得郭昶在跟我们分享这一节的时候，他特别提到照样，照样是过去我们怎么照样把这些如何做的，现在要照样把自己的肢体来献给神，献给义。这个照样是由我们每个人付出代价、付出努力的。这个活祭也代表了我们要向祭司，要向圣灵活。因为活祭一方面有死的成分，什么是死？因为接着与耶稣一同受洗，我们归于耶稣的死，同时也接着受洗出来时候，我们与耶稣一同复活，是我们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像我们真正的可以向着圣灵而活。在哥林多后书四章十节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身上常常带着基督的死， 将耶稣的身显明在我们身上。他讲到我们要向世界死，要向神活。这是第二章，是不要效法这个世界。为什么？在约翰一书。